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19日，欢迎收看第87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缺医少药，医疗改革改回上世纪；美高院维持 TikTok 禁令，拜登称将交付特朗普政府决定实施与否；特朗普发行 Trump 迷因币，一天狂涨300倍；公安部宣布将全力解救被困缅甸同胞。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社会方面，医疗改革恶果初显。1月16日，一名网友发帖：为什么医保突然规定外科手术缝合线不能使用可吸收缝合线了？拆钢板术后半个月还要拆线。评论区一网友回复：我们这里医保规定所有手术都不能用止痛泵，自费都不行。我6个小时开腹手术，20多公分长的刀口，因疼痛导致连续几天都没能好好休息。1月16日，网友吐槽：我肾衰竭透析，但国产透析器根本达不到进口的清除率。另一名网友：我妈上月透析时心衰去世。本来没觉得和这件事有关，刚才查了原研药退出生效时间是2024年12月30日，而我妈刚好就是这天去世的。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介绍，自己的父亲长期高血压，以前一直使用原研药，但最近社区医院给他换了一个药，结果父亲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血压一下子到180，他要我到医院帮他开以前的药。郑明华说，他自己也长期服用高血压药物洛活喜，但换了国产药后一粒降不下来血压，需要2粒，但他说明书就是一粒。洛活喜通用名为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是辉瑞开发的降压药。1月15日，湖南省人大代表王毅清建议加大医疗机构中成药使用比例，以此促进我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清是湖南达家维康医药产业公司董事长，公司旗下有小建中颗粒、板蓝根颗粒、溃疡胶囊、新生化颗粒、九味甘肽胶囊、六味地黄胶囊等产品。1月16日，一名来自抚顺的医护人员将大夫比作包工头，医保比作开发商，通俗地解释了所谓的 DRG 控费以及医保改革的本质。
医保改革以后，咱们大夫就是包工头的了，那医保局就相当于开发商。你看这个真理啊，我一句话就能给你讲明白。很多人不知道 DRG 控费是啥。你看以前你要是生病了啊，哎，来了以后大夫给你反正这活就赶着干呗，治到哪算哪，对不？等你治好了出院，我给你把你这些票据啥的脸吧脸吧往上一报啊，人医保局就根据你这个实报实销按比例给你报销嘛。但是变成开发商以后可就不是这样了，我现在要盖一个房子，我这个活啊10000块钱我就承包给你包工头的了，你干吧，赔挣都是你自己的。可你要是碰上这种没良心的包工头，那你可废了。这包工头一合计，现在的利润这么薄，不行，咱研究点豆腐渣工程吧，反正当时也塌不了，对不？我8000块钱给干下来，我这2000块钱揣兜里，那多香啊！回头这开发商一看，哎呀，这房这活派给你们了，你们这帮人8000块钱给我干下来了，那行，以后啊，盖一个房子就8000块钱。这包工头他这一瞅，这不就傻了吗？那8000块钱那都是我偷工减料对不下来的，那已经压缩到极限了，不能再偷工减料了。不行，这么的吧，你不是要盖房子吗？我这么的，我给你改成一面墙，对吧？反正你路过的时候一瞅，哎，这也是个房子，别往后边瞅呗。你看这个活不就又对回来了，这利润不还是有吗？就像那个说你啊，你脚有毛病了，有毛病你治他干啥呀？挺费劲的，还花钱，直接截肢，割下来多好啊，干净又卫生的，对不对？所以说到这会儿，谁找谁。
1月16日，四川成都，网曝双福一路、烧火铺、吉祥火锅店，一名员工竟然在后厨对着灶台小便。1月17日，官方通报，当事人承认确有此行为。目前该店已停业，市监局已对其立案调查。有网友调侃，这是真的撒尿牛丸。1月16日发布，女子自称腾讯前员工，向马化腾喊话，这几年感觉有幸福感的同事没几个，所有人都活在焦虑和痛苦当中。如果一个公司都不能给他的员工带来真正的身心幸福感，他怎么能给用户带来幸福感呢？1月17日，一名来自河北的女子发帖称， 去工商银行取存款40000元，被银行告知，超过30000元必须扫公安码才能取，这是规定。女子表示，老百姓存钱自由，为什么取钱就不自由呢？评论区网友，那些几千万上亿的存款是怎么从银行转移到国外的？最近一部爱国主旋律纪录片《盛世如愿》上映，但票房数据却不怎么如愿。猫眼数据显示，去年平安夜和圣诞夜该片票房仅有70元。多位网友给在豆瓣上给该片打一星差评。弱智电影，万岁万岁万万岁，国产主旋律再出奇葩之作。由于近期西安发生两起恶犬咬人事件，当地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狗行动，并要求养狗人士办理狗证，重点限养区域500元每只，一般限养区200元每只。同时，三环内禁止养大型犬，包括成年肩高大于50厘米的犬种，如被发现，每只犬可并处200元以上罚款。据当地多名网友反映，工作人员除了强制将户外的狗抓走外，物业和警察还联手上门抓狗，甚至宠物店寄养的狗也被装车拉走。市民们对当地一刀切的做法感到不满，有市民将此事发到网络平台，随后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删视频。近日，泛华保险湖南分公司推出员工福利理财产品，按年兑付本金利息。公司称，即使是不懂金融，也能够按时得到返还的本金和利息。冲着这份稳赚不赔的福利，不少员工都投入了毕生的积蓄，购买了公司的理财产品，但从去年年初开始爆雷，公司无法兑付本金和利息。一位受害者对维稳的警察称，我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1月17日，一网友在安徽消防直播间评论，你们总队纪委电话怎么打不通啊，可以回复一下吗？该网友随即被安徽消防禁言。时政财经方面，国家烟草局出现塌方式腐败。1月17日，国家烟草局原副局长张天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而就在去年，烟草局已有多位高官落马。去年12月6日，国家烟草局原副局长徐莹被逮捕。11月25日，国家烟草局原局长林成兴贪腐金额特别巨大被调查。5月29日报道，国家烟草局原副局长何泽华被判死缓。1月17日，上海人大常委会委员毛祥东称，如今 AI 人工智能时代，只要规范控制敏感数据跨境流动的前提下，开放国际互联网利大于弊。上海通过恢复国际互联网吸引外国人士，相信能替代香港的部分功能，逐步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科技方面， TikTok 禁令最新进展。美国最高法院1月17日驳回了 TikTok 就不卖就禁法案提出的上诉，维持国会对 TikTok 的禁令。这可能导致美国1亿7000万用户在19日后无法继续使用 TikTok。最高法院裁定，该法律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美国政府对拥有 TikTok 的中国公司的国家安全担忧是合理的。法院在未签署的意见书中写道，毫无疑问，对于超过1亿7000万美国人来说，TikTok 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广泛的表达渠道、参与方式和社区。但国会已确定，为了解决其对 TikTok 数据收集和与外国对手关系的国家安全关切，剥离是必要的。当地时间1月17日， TikTok 表示，除非拜登政府立即发表明确声明确保不强制执行禁令，否则 TikTok 将于19日被迫关闭。白宫新闻秘书曾表示，在1月19日法律生效后，拜登在任上的最后时间将不会立即实施，而将交于特朗普政府决定。而特朗普的新政府正在放出口风说，他们计划找到方法防止 TikTok 服务下线。当天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感谢特朗普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让 TikTok 试图在美国继续运营。分析人士称， TikTok 与抖音的严格区分是本次小红书走红海外的重要原因。中国版抖音无法在海外的应用商城中下载，而小红书可以。TikTok 等中国应用软件在欧洲遭到隐私保护组织投诉。总部位于奥地利、提倡网络隐私的活动组织 None of Your Business 1月16日表示，他们已在多个欧洲国家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6家中国公司提出投诉，指控他们非法将欧洲人的个人数据发送到中国。这6家公司分别是 TikTok 抖音海外版、 AliExpress 全球速卖通、 Shine 西音、 Temu 拼多多海外版、 WeChat 微信海外版和小米。这些投诉分别在奥地利、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和荷兰提出， 要求这些公司暂停向中国传输数据，并寻求最高可达公司全球收入 4% 的罚款。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为中国政府收集或提供位于外国的数据信息和情报。继续关注小红书的 TikTok 难民潮。1月16日，美国网友在小红书发帖询问中国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能买得起车和房子吗？结果一名女子在评论区求助，称其是一名护士，2020年也曾逆行奔赴武汉抗疫，如今为了给孩子治病倾家荡产。医生说，如果再不续费，孩子危险了。曾经我用专业和热情服务过无数患者，现在我只恳请好心人帮帮我可怜的孩子。1月17日，一名西班牙网友在小红书发帖求助，称其出生在重庆涪陵，婴儿时期被人收养，希望中国的网友们能提供一些关于家乡的信息给他。但评论区不少网友质疑他是间谍来钓鱼的。大家有没有嗅到一丝异常？不要乱发涪陵的图片，小心50万。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后，近日不少用户反映小红书发帖后需要长时间等待审核。一名用户称，他发布的帖子正在审核中，预计还需48小时。针对近日大批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一名网友发帖称，再这样交流下去，我怀疑很多美国人都想移民了，看了3天，感觉在美国做一个普通人好难。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表示赞同。1月17日，华春莹现身2025驻华记者招待会，有外国记者提问，你怎么看小红书迎来大批 TikTok 难民一事？华春莹说，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1月17日，胡锡进发文称，TikTok 的遭遇展示了美国营商环境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多烂。有人会说，美国的谷歌、推特、脸书在中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中国一直欢迎美国网络公司来中国的，条件是他们需要遵守中国法律。谷歌不想接受中国法律约束，自己退出中国市场，这怎么可以怪中国？持续关注被骗到缅甸的中国奴隶。1月15日，公安部发布公告，公安部正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全面梳理我国公民在境外失联、被困情况，全力协调解救，如遇亲属境外失联、被困等情况，请及时到属地公安机关报警。网友们纷纷呼吁官方将其定性为绑架和人口贩卖，而不是诈骗。诡异的巧合是，公安部这则通告仅在我们发出超50%缅北失踪案例警察不予立案的统计推文2.5小时后。而此时距离该文档在国内发布和登上国内各大媒体引发热议已经过去了1周的时间。1月17日，一男子发小红书求助，称其被困缅甸甸乍园区长达半年，还发出了所处的坐标和家人电话，希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他还表示，我们这种没钱没势没权的人就活该像一粒微尘消失在浩瀚的宇宙中，激不起一点浪花吗？昨天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战狼2，结果被网友质疑，这个节骨眼播放战狼是不是在故意高级黑？凤凰周刊报道，纪录片导演花总称，缅甸诈骗园区的头领可能一边在进行电诈活动，一边又给家乡捐款修路。前段时间国产6代机首飞的时候，还有电诈分子在园区里放烟花，他们觉得很振奋，为祖国强大复兴而感到骄傲。国际外事方面，当地时间1月17日晚，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在 Pump Fund 上发行了自己的迷因币。这款基于 Solana 的迷因币的首次亮相始于特朗普社交媒体账户真相社交和推特上的一系列帖子。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川普币的市值飙升至惊人的80亿美元。交易量接近10亿美元，代币价值在几分钟内飙升超过300%。截止发稿时，川普币的价格已从最初的0.18美元上涨至27.49美元。据悉，该代币发行了2亿枚，总发行量为10亿枚，将在未来3年内逐步发行。80%的代币由特朗普集团的子公司 CIC Digital LLC 和几天前在特拉华州注册的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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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 所有。1月17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一些商店打着俄罗斯产品的幌子，销售假冒产品或非我国生产的产品。1月17日。阿联酋一男子参加海外展会，发现一家台湾厂商的摊位上贴着中华民国国旗，随后男子用5星红旗遮住中华民国国旗。1月13日， 意大利一男子质疑米兰机场自助机器上的国旗样式不对。1月17日，话题台湾当归再次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中国国防部回应赖清德近日有关言论，正告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子以武谋独，不过是螳臂当车，完全是自掘坟墓。解放军打独促统绝不会有一丁点手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台湾当归，归来天地宽。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